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这个十一品，至今呢从这个功德品开始宣讲，然后呢是发愿品啊，然后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的内容主要是宣讲这个佛陀的功德，然后佛陀发愿的情况，佛陀中间积累资粮的情况，然后呢最后成佛之后如何祈祷我们自己获得功德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其中的这个功德品，然后呢还有这个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这些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五品在讲这个安忍品当中。安忍品的内容呢也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可以说是这个修持种种安忍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品当中呢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月亮王子平静受死，那么讲这样一种这个公案。久远之前有一句具有强大势力功德圆满之国王，名为嘎勒嘎者，一直为狱友指示，为此他一直多方向天神祈祷。那么这个就交代呢在一个国家当中呢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做嘎勒嘎，他自己虽然呢具有很多功德，然后呢具有强大的势力，但是呢他自己这个一直没有这个指示，所以说呢一直呢用很多方法可以说想得到一个儿子。后有一玉续婆罗门大臣为帮助国王早生太子，就向国王建议说，国王应与王妃同居一处，国家大事可让臣下替你主持。玉续不为如此建议，还亲自为国王祈祷天尊。当时呢手下一个大臣呢叫玉续，那么他自己呢就是很替国王这个着急吧，所以说他就给国王这个建议，那么就是平时呢就在这段时间当中的国王长时间和王妃处在一起，然后其他的大事呢国王不要操心了，然后呢用这个手下的大臣替你主持就可以了。不但他这样建议，而且呢他自己亲自为国王祈祷天尊。其后以王妃终于怀孕，并降下如明亮轩洁月光一样的太子，众人也因此而称其为月亮王子月亮太子。这月亮太子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不久之后又有34位王妃各自产下一子。那么当这样一个祈祷完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最后呢大王妃或者一个王妃呢终于这个怀孕，然后呢怀孕期满之后呢生下一个这个特别庄严的这样一个太子。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身色呢犹如这个皎洁的月光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取名叫做月亮王子。这个月亮王子呢就是后面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他的前世的。然后当这个月亮王子生下来之后呢，其他的34个王妃呢也各自产下了这个王子。月亮太子八岁时开始医治国王丧尸，每当众王子在从事打猎等活动时，月亮王子却总流露出与众不同之悲心，他之威严远胜其他王子。这个月亮太子呢这个自小就非常的聪明，八岁的时候呢开始医治这个国王上司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医治国王做他的上司，因为国王他也是一个精通种种民俗的这样一种这个智者，所以说呢太子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学习，而且他自己内心当中呢还就是说是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悲心，每当看到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王子在从事打猎伤害众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开始就是这个心怀悲悯，他自己的威严呢也是这个远远超胜其他王子，国王就将他作为王位继承人。其他王子则统治其余诸城市，那么看到这个王子他的智慧，然后他的悲心和他的威严之后呢，那么国王就选定他作为这个王位的继承人，而其他的王子呢就派他们就统治其他城市。后当月亮与其他王子前往众多国家观光时，他们亲眼目睹了以持戒婆罗门所拥有之巨大财富。后面呢有一次这个月亮王子和其他王子呢一起到这个其他小国家当中去观光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一个婆罗门呢叫做持戒。持戒婆罗门他自己拥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财富，此婆罗门之财富真正堪称圆满富庶。 而且他还将自己名字一一写于很多财富上，以为标志。那么这个持戒婆罗门呢，他的财富是非常圆满的。那么就是说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财富的口袋上面呢，啊，他箱子上面呢还写了很，还写上自己的名字呢作为标志。月亮王子一见不觉，内心想到，看来我父王也仅仅只拥有国王头衔而已，此人家财才真正是大国王气派。众王子也议论纷纷，我们以后不如把财务上持节纸字样全部抹去，换上月亮王子名号才有善妙。结果众人不单单如是说，最终亦如是行，施行。月亮王子看到这个持戒婆罗门的财产，然后看到这些这个写有他的名字的这些这个物具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单单是想到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婆罗门的财富呢才是具有国王的气派，而自己的父王呢好像是没有这么多这个没有这么多财富。那么他自己单单这样想，那么其他的王子呢就不是这样想，其他王子呢就说是这个婆罗门这么富裕以后呢，就以后呢把这些这个写有持戒名字的这样的全部抹去，然后换上这个月亮王子的就很好。他们就这样做了，做了之后呢，他们就引起了这个婆罗门的嗔恨。持戒婆罗门立刻嗔心顿起，他召集其他婆罗门商议道：月亮王子欲夺我地位，你们均应明白此中利害得失，故而我们必须除去王子。这些婆罗门对持戒只知应声附和，他们随顺他说：你来想办法，我们照办就是。持节便将自己毒计全盘托出，如大国王梦中出现什么镜像需人解梦的话，你们均应向国王吹风，言只有持节方知如何解析梦境。那么这个婆罗门升起了嗔心，就和其他的手下的眷属婆罗门商议呢，看样子呢月亮王子想要把我的这个地位，将要把我的财产呢全部夺去，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不好，所以说呢我想用这个其他方法把这个王子除去。那么其他婆罗门呢也没有智慧，他们只知道呢这个应声附和，就是说只要你有办法，我们就是完全照办就非常好。那么就是这个持戒婆罗门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毒计呢就说出来，如果说以后国王做了这样奇怪的梦，不管是这个好梦不管是噩梦，反正呢如果需要人解梦的话，那么你们就向国王推荐我去解梦。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机会之后呢，那么就开始这个太子呢就有这样的机会了。国王后感到一梦，梦中他被人捆住自身，随后又被扔进一屋中。当他向这些婆罗门询问此梦到底有何秘密时，他们全都向国王推荐持节，说他通晓各种解梦窍诀。那么后来呢，国王做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梦嘛，梦到自己呢被这个身体被捆住，然后呢被扔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了。那么他就不知道这样的梦境到底是这个凶是吉，怎么样去这个解等等，这方面呢都不清楚，所以说呢他就招来一些婆罗门询问这个梦是这个什么样的秘密。那么其他的婆罗门呢按照持戒婆罗门的吩咐呢就一致向他推荐，说是这个持戒婆罗门呢他是通晓各种解梦窍诀的。国王就向持戒打探，持戒恶意解析道：国王之梦实非吉兆，此表两月同时出现争夺王位，意味着你将王位不保，如此一来你要么失去王位，要么失去性命。那么本来像这样的梦境是好是坏呢就是很不好说因为有些梦呢表面上是闲散的，但是呢就是它有这个恶兆也有的，有些呢表面上是凶险的，但是呢它有这个表示各种吉兆的也有。但是呢因为这个持戒婆罗门他本身就是想要把这个太子害死，所以说呢他在解这个梦的时候呢是通过恶意来解释这个梦，把这个国王这个梦呢解释成一个这个凶兆就是一个凶兆。那么解释凶兆呢而且呢就说是什么就要而且呢就说是这个要么就失去王位，要不然的话就要失去性命，所以说呢他就说意味着你将王位不保，那么如此一来的话你要么失去王位，要么就失去性命。嘎拉嘎闻言心痛不已，他急忙问：你有何解救良方？持节此时就献上诡计， 大国王，你应把月亮王子及其他王子全部用来火供，以他们鲜血造池，你还要倾覆池中有益，如此才能摆脱一切危害。这个时候这个直接婆罗门看到国王在询问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他就说出自己的这个阴谋。他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把月亮王子和其他王子全部火供供养天尊，然后呢把他们的身上的血就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他们流出来造个血池，你自己在这样一种池当中这个游弋的话，那么就可以摆脱一切危害。国王此刻则自私想到，只要我能活在人世，据功德之太子日后定能重新孕育。于是他就将其余太子全部用镣铐捆缚起来，交与持节以作供食。一方面呢，这个国王他这个比较自私吧，一想到这么凶险的这个噩梦啊，这么凶险的噩梦，要不然就失去王位，要不然就性命难保，那么他自己呢就比较这个自私吧，反正如果自己获得人事的话，那么以后呢还可以和王妃生下其他具有功德的这个太子。一方面是这样，就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较自私，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缺乏智慧的啊，没有什么智慧。他一听到这样一种这个持戒婆罗门这样方法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这个相信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缺乏这个智慧，而且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也是这个缺乏悲心的。他想完这个之后呢，就想就开始实行，把其他的太子呢捆缚起来交给了婆罗门。持节满怀歹毒之意，就说如果缺少月亮生肉，此供食定不会圆满。因为这个持节婆罗门呢，他主要是想杀的是谁呢？主要是想杀这个月亮王子，这个月亮王子才是他自己真正想杀的这个对境。所以说呢，他自己就开始说呢，如果说月亮王子缺少之后呢，这个供食就不圆满了。供食不圆满，那么就不一定能够把你的这个这个恶兆呢能够这个消除。所以说一定要月亮王子。国王便派人传与太子道，月亮，你应听从父王的教导，不要违背我之教言，现在你务必马上前来受死。送信人一路哭泣来到月亮王子面前，当时他正于一暖暖暖暖春日在花园中赏玩。那么就说是这个国王他传信给太子的时候呢，当时呢太子正在这个花园当中赏玩，而送信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悲伤嘛，他知道这个太子呢也是具有仁慈心啊，具有其他的功德，所以说当他听说要被处死的时候呢，他一直就非常的这个伤心。送信人向王子说明情况后，王子眷属皆劝阻王子道，这都是那持节婆罗门设下诡计，妄图杀死你，我们真应该马上将他击杀。月亮王子安抚大家说，我自己亦明了此乃持节所作手脚，但我们不应对他升起嗔恨心，而如我父母能够长久住世，我舍弃生命也是理所当然，我一定要去望诸位万物嗔恨持节。那么当这个这个送信人向这些太子说明情况，而其他的眷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们一下子就知道肯定是这个持节婆罗门想要害死这个太子，他定下的这个诡计吧。因为他就是说当其他的这些这个王子把这个持节他的这个名字改掉之后呢，他们也听到持节呢非常的这个愤怒，非常的嗔恨，他们也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些也比较知道吧。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他们马上就想到呢肯定是持节婆罗门设下的这个诡计，所以说他们建议呢马上把持节婆罗门杀死。月亮王子呢他自己具有这个大悲心，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持节婆罗门所做的手脚，但是呢不能够对他升起嗔恨心。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真正的是这个父王他有这样的梦兆，然后呢如果不把我舍弃，那么就没办法赎回生命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好，如果把他杀死之后呢没人来做这个仪轨也不好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考虑舍弃自己生命呢也是理所当然的。好，王子来到父王眼前说道，若父王开许，而愿直接前往供食之地。国王闻听后不觉已流出伤心的眼泪。这个王子来到了父王跟前，就说呢如果父王开许的话，不需要什么的捆绑，我自己呢走到可以说是这个供食之处，像这样就好了。国王一听到之后呢， 他自己呢也是非常伤心，毕竟是他自己的这个亲生儿子，而且像他自己的相貌也圆满，而且智慧大悲方方面面都是这个具备的，现在真正听说要死他要去自己去走到公司之处的时候呢也是非常伤心。而持节则命令火供师道，你首先烧死月亮，然后再烧其他王子。当时众王子均非常恐惧他们凄惨说道，我们如今就如旁生一般要被毫无悲心之婆罗门杀害，难道月亮兄长也对我们不慈悲并要舍弃我们吗？那么其他的王子呢他们就说是还没有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心，没有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深广的智慧，所以说呢当他们即将要这个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呢就生起了很大的恐惧心。他们说呢以前呢这些这个做供事呢都是旁生可以说被杀死被烧死，这个是呢做供事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身在王家，身为这个王子呢以后旁生一样要被作为这个这个火供的这样一种这个物品呢，所以说呢这么悲惨。那么兄长呢就平时呢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也具有这样智慧，难道是不是也对我们不慈悲就要舍弃我们不拯救我们呢？月亮此刻对他们全都平等生出慈悲心，结果以其慈悲力感召众王子手脚镣铐，竟全部自行解脱。王子听到他们的这样一个哭诉之后呢，不觉呢对他们升起了一个大悲心，所以说呢安住在这个这个对他们的大悲心的状态的时候，通过这个大悲心的这个功德力通过他的功德力呢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手脚的镣铐呢全部自行解脱了。正当持节等诸婆罗门恶人惊讶之时，天人开始对其所作所行生出强烈不满。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太阳光辉被完全遮蔽，炸雷滚滚，摧毁山林树木。当这些婆罗门这些歹毒的人呢，正处在这个非常惊讶的时候，为什么这些王子的手铐脚镣全部自行解脱，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天人呢已经忍耐不住了，已经对他们所做的种种恶行呢生出了强烈不满，所以说呢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要准备惩罚他们。所以说呢一方面天空开始乌云密布，然后开始这个炸金雷把这些这个树木山林树木全部摧毁，其后又降下十块雨砸毁大地之上众多事物，而猛力雨水这浇灭火供之火。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惊雷当中呢降下来的这些是这个暴雨，而且是降下来这些大块的这个石头。那么这些大块的石头降在地上来的时候呢摧毁了很多事物，而这样一种这个雨水呢就把这个火供的火呢就是浇灭了。这些恶性婆罗门头发全部掉光，头顶光秃秃一片。最后如此猛烈之十块雨将国王持节婆罗门等人通通砸死，众王妃在得到消息后也纷纷死亡，至于王宫则大多被十块雨砸毁，大多数人也因此而被消灭。那么这些这个婆罗门呢通过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现前，那么这个他们头发首先被烧光，然后呢这些这个猛烈的石块雨砸下来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个持节婆罗门呢他的眷属还有这些这个国王吧这个国王呢也是刚开始呢是不辨是非，而且呢这个是他比较自私，想要烧死这个月亮王子为首的众多这样的王子，所以说呢他也被这个石块雨这个砸死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如果就是说天象降下来这些这个雹子雪弹呢砸到我们头上的时候都很痛的，何况是说从天空当中这些这个降下来这个大石块，那么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一下子呢把这些这个全部砸死，然后还把这些王宫呢也是这个砸坏了很多。而黎明时分，月亮王子将父母尸体火化，一边点火，王子心中一边哀叹道：“呜呼！诸如来皆宣说一切有为法，均为刹那生迁灭，毁坏无常。看来的确所言不虚。”在黎明的时候呢，王子开始就说这个父母的尸体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开始这个火化。那么一边点火王子的心中呢一边开始哀叹。那么诸如来呢都说一切有为法呢都是刹那生灭的，一切违法呢都是这个无常的，那么一切生必有死，一切这样高位呢必然堕落等等等等，像这样也是个宣讲的。而且呢一边的这样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心情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本质吧。看来呢确实是呢就是这个非常准确的，他内心当中呢非常的感叹。同时王子亦对其他兄弟宣说心生厌离之语，然后就前往寂静苦行山林中潜心修道。 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自己在说了这个话之后呢，那么王子也对其他的这个兄弟呢宣说了这个心生厌离。对什么心生厌离呢？就对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轮回，对一切这样一种财产，对这样一切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等等呢，全部就说是这个生气厌离，没有什么任何可靠之处。那么说完之后呢，他自己离开了王宫，离开了这些兄弟，他自己潜入山林当中去潜行修道去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当中呢，就说明他当他明明知道这个是怨敌可以说持久婆罗门呢要伤害他，但是他就是没有丝毫的嗔恨心没有丝毫的嗔恨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还是仍然呢就是这个坚定的去这个赴死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公案吧。下面讲的顶宝承受诸苦难。那顶宝承受诸苦难呢，是在大便前行当中也有这样公案吧。前行当中呢是讲这个自行他众，好像是不是讲菩提心的那个地方，讲菩提心的时候好像讲自行他众，那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顶替国王的公案这个地方叫顶宝大便前行当中翻译成顶替，实际意义上呢都是这个一个意思吧。那么顶宝国王他自己发菩提心利益众生，那么为了救度其他的人呢，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忍受种种苦难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公案。久远之前有一城市名为夏嘎巴，行持佛法之国王叫金顶。当时释迦牟尼佛入于金顶王妃胎中当其助胎之时，王妃总想如理布施以满众乞讨者愿望，而他布施愿望最终皆得以实现，并且还向众生宣讲佛法。那么当这个金顶国王执政的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说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呢，这样的大菩萨呢他就入于金顶这个国王王妃的这个胎中。在助胎的时候呢，这个王妃呢就升起了善心对一切众生的升起善心，总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如理如法的方式通过清净的心，通过清净的行为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做广大的布施，满足一切这个乞讨者的愿望。而且当他这个布施的愿望圆满之后呢，还对众生的宣讲的这个佛法，完全都是这个大菩萨助胎的这个功德力所导致的。国王也心甘情愿安慰这些贫苦众生，众人都争相做此等善事。那么国王受到感染呢，也是这个内心当中就是、说升起慈心安慰贫苦的众生。那么其他的众人呢，也是他们也受到了这样感染，所以说呢，也是争相恐后的做这个一切的善法。王妃后将太子诞下，那太子身相就如天人一般庄严善妙，且头顶长有如太阳般明亮之如意宝。天人随即降下花雨，种种瑞相纷然呈现。那么当太子一旦降生的时候呢，他的身相庄严不必说，然后他自己的头顶上呢还有一个可以说是犹如太阳般明亮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那么在降生的时候呢，天人降下花雨还有出现了种种的这个吉祥的瑞兆。太子用头顶如意宝接触铁块时，铁块马上变成黄金，太子就以此满乞讨者愿望，众人便因之而称其为顶宝。那么他的这个头顶上的如意宝有什么样的功用呢？他头顶上的如意宝，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意宝接触到一般的铁块，接触到一般铁块的时候，这个铁块呢马上变成黄金，然后呢就是这个太子就用这样的一种黄金呢布施给这个贫穷的人，满足乞讨者的愿望。那么因为他广做如是的这个善业的缘故，所以说呢众人呢就称之他为这个顶宝太子。金顶国王离开人世时，让顶宝继承王位，顶宝便成为乞讨者所依赖之如意宝树，使此地从此再无贫穷之人。那么就说一旦金顶国王离开人世之后呢就说这个当然的就说这个顶宝太子呢就成了国王。那么他成了国王之后呢，大悲心就非常的强烈，所以说呢经常通过他的善巧方便，那么就说这个不是一切乞丐，然后呢就说这个最终呢使这个当地吧他自己所统辖的这个地方呢连一个贫穷的人都找不到了。顶宝王有一头大象，此象如同维护国王事业之太子一般，顶宝为其取名贤山。那么他还拥有一头非常这个贤妙的这个大象吧，这个大象呢就好像国王的太子，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善妙的，不管是护持国家或者就说这个入阵打仗等等，都具有这个非同一般的能力，国王也非常喜欢他呢，取名为贤山。顶宝还拥有一匹是天人乘骑般的金曼骏马，诸如此类能与天人比肩而立之财富，顶宝样样具足。国王取有以慈姬王妃美丽贤善， 后来有一不够种姓之妇人带着莲花母来到国王面前，此莲花母美女真如天女般艳丽秀美。妇人在国王面前站起功德道，此美女乃从莲花中降生，我一直用火供所剩贡品养育她，现在将她带来送与国王为妻。那么国王呢有个大妻子呢叫这个慈姬，她这个比较这个她也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美丽贤善等等这样功德。后来呢就是这个这个有个妇人呢又把这个一个从莲花当中降生的这个美女供养给国王为妻。灵宝接纳他后又与他共育一子，名为莲品，不仅可爱非常，而且极其勇敢无畏，并具相当其他功德。那么最后灵宝国王和这个莲花母呢像这样的话生下了一个儿子呢叫这个莲顶。莲顶他一方面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智慧也非常可爱，一方面呢就具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勇敢无畏的其他功德。后当国王举行大供司法会时，不垢子等众多仙人与各地国王诸如各自地方国王男人等都纷纷参加。火供时第十天在火中幻化成罗刹形象向国王索要食物。鼎宝送予他种种饮食，但他全部接受，只对国王言，我欲以血肉为食。然后当有一次国王举办一个这个供食法会，供食法会过程当中呢要举办这样一种这个火供。那么在火供的时候第十天从可以说是火中出现，而且他自己呢就是化现成了罗刹的形象来向这个国王呢这个索要食物。他主要是想看一看国王他自己内心当中对众生是怎么看待的，那么怎么能不能够就是说是以菩提心摄持呢来满众生的愿望。所以说呢他自己直接想向这个国王呢就讨要这样这个血肉。鼎宝闻言心中暗想，将别人血肉布施与他实不应离，于是他就答应罗刹向其布施自身血肉。众人虽多方制止，但都无法阻挠国王布施决心。那么国王想呢，他自己想要享用血肉，那么如果把其他众生的血肉就说是这个这个把其他众生的血肉或者就是说割下来或者杀死之后给他吃的话都不应理的啊，就是说为了一个众生伤害其他众生的这个这个生命伤害他们的身体呢都不应理。所以他一想的时候呢，那么就自己能够做到把自己的这个血肉布施给他，所以说呢他就答应罗刹呢把自己的血肉给他布施。那么其他的这个这个王妃啊太子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大臣，虽然就是说通过方方面面去制止，但是国王的决心太强烈了，所以说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在他正行布施之时，莲花母因痛苦而昏厥倒地，幻化成罗刹之第十天见国王发心如此清净，便现出身相，且对他赞叹不已，并用天人甘露妙药又令国王身体恢复如初。那么最先开始的时候呢，国王把他这个血管割开让他饮血，然后又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呢让他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莲花母王妃看到这样情况之后呢就是这个昏厥倒地了昏厥倒地。但是最后呢就是这个第十天看到国王的发心确确实实非常清净非常清净的，所以说他自己就开始现出身相，就让他这个阻止他就是不需要再布施了。一方面阻止完之后呢对他非常的赞叹，而且呢又用天上的甘露加持他，然后呢令国王的身体恢复如初。当供施圆满时，国王对所有圣者仙人都行广大供养，又将美女大小城市种种珍宝骏马等人财物全部布施尽尽，包括一日能行100游巡之闲山大象也送与梵天车大臣，这让南忍国王羡慕不已，因他十分贪执此相。结束供施后，国王准备将王位交与莲顶。当这次这个供施大会即将圆满的时候呢，国王就开始做了广大的布施。广大的布施呢就是上面的上供已经做完了，上供呢主要是火供，然后呢就是下施呢就是他国王呢就开始把所有的东西自己拥有的东西呢这个做了广大的供养，对一切的圣者，对一切仙人，然后呢对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贫苦的这个其他的众生吧，像这样的话都做了这个这个大的这个布施做了大的布施。因为贫穷的人不一定有，因为前面讲了在他的统治下面的话这些贫穷的这个人都已经消失完了。 所以说呢，把这些美女啊，或者城市啊，珍宝、骏马啊，人财物全部布施干净，连他自己最喜爱的就是极其难得的闲山大象呢，他也送给了这个梵天车大臣。那么这个时候，男人国王他自己虽然分到了其他的这个财物，但是他自己最羡慕、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这个闲山大象。所以说呢，他自己看到这个梵天车大臣得到这头大象的话，自己非常的羡慕。当这样一种这个共识大会结束了之后，那么国王呢准备就把王位交给圆顶了。此时巴哈嘎为供养上师马尔泽前来索要莲花母与莲顶，国王慷慨允诺，巴哈嘎便将二人带走供养自己上师。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那就是巴哈嘎吧。巴哈嘎呢在前行当中这个记载，在国关当中记载的时候呢，就说他呢就是得到禅定啊，具有禅定的功德。然后呢，就是他为国王呢就是宣讲一些法。那国王呢为了就说这个报答他呢，就说需要什么样的贡品呢？那么就说是什么呢？他就说呢，其他贡品不要，但是我的上师呢就是缺少侍者，缺少侍者的话，能不能把这个莲花母和莲顶啊带过去供养上师，让他们去给上师做侍者。那么国王呢他自己就慷慨允诺，慷慨允诺之后呢，那么这个婆罗门呢就把二人带走供养给他自己的上师。而男人国王又派人前来索求闲山大象，顶宝已将此象布施，故而实在无法再布施给男人。那么就这段当中呢，国王他自己呢把这些城市啊，把这些王位啊，或者把这些自己的妻子啊，把这样一种儿子呢全部做了布施了。那么在这个结束之后呢，那么男人国王他因为一直呢就是对这个大象呢比较就难以割舍，所以说呢派人再来向这个国王索求这个献山大象啊。他明明知道已经这个给别人了，但是他意思可能就是说呢，能不能让国王再讨回来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象呢送给他。那么但是国王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已经把东西送出去之后呢再讨回来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他实在没办法就是布施给男人，所以说呢就是只好给他回信说呢没办法了。男人立即伸出诚心，他迅速召集起军队欲与顶宝开战。顶宝本来拥有足够打败男人之强大军事实力，但他此刻则以慈悲心想到，众生实在可怜，男人虽为我朋友，但仅仅因贪执大象就与我瞬间形同陌路，真太过可怜，太过愚痴。他根本不欲与人相争，一心只想前往寂静森林。当这个顶宝国王他知道这个这个说男人他开始召集军队想自己开战的时候呢，他自己开始想呢，如果凭自己的军事实力的话轻而易举可以把他打败的，但是呢就说是没有必要吧，像这样的话为了这些东西呢，为了这些财物很相争呢，没有任何的必要。而从另外角度呢，他们通过这个慈悲心或者就是说这个厌离心或者慈悲心开始想呢，一些众生呢确实非常的可怜虽然呢刚开始的时候前几天呢这个男人呢还是我的朋友，但是呢现在呢因为这个财物因为贪执这个大象呢瞬间的话就开始就是犹如这个怨敌一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众生呢太非常的可怜，非常的这个愚痴，他自己想到这些之后呢不想打仗，所以说他自强了一心前往寂静森林当中。后有四位圆觉飞到国王面前，也劝他放下一切遁入森林。国王便与四位圆觉一起驱入山林，并独自前往自己最终栖息地。他后于雪山下树林中安住。当他自己正在这样想怎么样驱逐山林当中去的时候呢，从这个深山当中四位这个修行的圆觉呢了知他的情况，然后呢通过神变飞到国王面前劝请他呢可以说是放下一切呢开始到森林当中去修行。国王呢也和这个四位圆觉一起呢像这样到了这个森林当中，他自己最后选定雪山下面树林作为自己修行之地。顶宝手下大臣最终又将莲顶从马哲哲处要回，而马哲哲也方便开许。那么他们就说顶宝手下这些大臣呢，这些这个安仁心就不如这样一种这个顶宝国王，所以说呢他们看到男人一个像这样一话就说是根本不如自己国家的一个小国王想和自己开战了，他们忍不了，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这个仙人地方呢首先把太子要回来了把这个太子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这个顶宝国王呢太子呢又聪明，而且呢又是具有这个勇武的能力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把他要回来 交回来之后呢，现在也开序了。众人将之接回国，永立为王。连鼎国王则与众大臣齐心合力，率军与南人一决高低。南人最终失败而返，而他治下陈世宗则正爆发瘟疫灾荒。那么连鼎他回来之后呢，登上王位，然后和其他大臣一起率军呢，和这个这个南人作战，最终呢把这个南人打败了。那么因为这个南人这个国王他自己的这个种种恶行吧，种种恶行，一方面呢嫉妒心，一方面呢就说是想要和其他国家开战，通过这些恶行呢，导致了成他自己的国家当中呢爆发了这个瘟疫，爆发了这个饥荒。大众生活困苦不堪，南人回来后急忙与左右商议对策。大臣献计道：如我们能获取鼎宝头上具甘露湿气之如意宝，瘟疫饥荒都会马上消失。那么南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向其他人询问到底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制止这样一种这个瘟疫流行？那么其他的这个大臣献计呢，这样一种这个瘟疫要制止的话，只有就鼎宝国王头上的这个如意宝，他呢能够这个消灭的。如果能够把如意宝讨要过来的话，那么肯定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饥荒消灭。那么这个南人国王他就说的，那可能要不到吧，这次我们刚刚出兵去打他，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可能已经接下了怨仇了，我们看这样情况来说的话肯定是要不到的。那么其他大臣就劝呢要得到，因为就说是什么呢，这个国王这个丁宝国王呢一直呢就说是喜欢不失一切只要对其他人有意义呢，只要去讨要了，没有不给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劝他，国王一听呢也是他，所以说就派了这个几个人呢去这个什么去讨要吧。他们听说国王现已舍弃王位，住于雪山下森林中，而且凡有人向其索要物品，他无不一一满足。男人随即也派出五位婆罗门前往讨要。当时鼎宝驻地与马德哲所住森林相距并不遥远，而莲花母正巧有一日也在附近山林中享用瓜果。因为他这个莲花母呢，他是这个马德哲先人的这个侍者吧，是吧，他是他侍者的话就是负责去采摘水果等等，所以说呢当他采摘水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森林当中，那么就说国王住的苦行的地方和这个马德哲这个先人的地方呢实际上是不太远。在这片无人森林中，有几名猎人欲逮住他。莲花母闻风而逃，他边浑身颤抖边请惊恐不已的叫喊：“鼎宝国王，快来救我！”他们这个时候呢，几个猎人看到他，对他生起了贪心吧。然后呢，想逮住他的时候呢，这个莲花母非常的恐怖，一边逃跑了，一边在这个呼喊愿鼎宝国王呢马上来救我。鼎宝听到呼救声后迅即赶来，一望才知是莲花母。猎人见状四处鼠窜，莲花母见到漂泊于森林中之国王，也是又痛苦又高兴一时真可谓悲心交集。那么当这个鼎宝国王正在附近听到这个呼救声的时候呢，谁在呼喊我的名字，谁让我去救护他，一边听了一边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其他的这个仙人一看他来了之后呢，以为他是苦行当中的这个修行的仙人，所以说怕受到诅咒怕受到这个恶咒的缘故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吓得四处奔逃。那么最后呢这个国王一看到是不是莲花母，而莲花母看到国王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高兴。魔王则在此时以人形现身，他对国王说：“这位美女独自游荡于森林，也舍弃王位，如此行事实不应该。”那么魔王这个时候呢现出身体，他就说呢：“这个美女这么漂亮，然后呢一个人就游在这种森林当中，而这个国王你呢也舍弃了王位，这样行事是不是不应该呢？你们受这个痛苦有什么必要呢？”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是不是升起一种后悔心。那么如果让他们收紧后悔心的话以前的这样一种善业或者功德呢就会失败吧，是不是这个意思？鼎宝知其本为魔王就微笑说道：“寂静调柔之人岂能被贪欲于此束缚？”魔王闻已刹那消失不见。那么鼎宝呢知道这个是魔王的划线，他就是这个微笑的说呢真正内心当中寂静调柔的人呢不可能被贪欲，不可能被愚痴这个束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一心求道或者又舍弃这些王位这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具有智慧人的选择具有 是非人的选择的，不会被这个贪欲所束缚，不会被这个愚痴所束缚。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呢，你说这些话没什么用啊。魔王闻已即可消失不见了。魔王听了之后呢，知道被识穿了，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话没起到作用，没办法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做障碍，所以说呢就是自然消失。莲花母此时也向鼎宝哭诉了一些心生厌离之话语。鼎宝劝慰他道：“你应努力修法，再勿沉溺痛苦之中。”他又向他宣说了无常法门，并要求他再回马德泽身边。那么这个时候，莲花母就向国王哭诉离开之后的这样一种话，或者就是心生厌离的这样的话语。那么鼎宝劝解他呢，应该努力的修法，不要就沉溺在这个痛苦当中。然后开示呢，一切诸法都是这个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门。南人国王派来之五位婆罗门，最终找到鼎宝，并向他索要头顶如意宝。国王慨然云云。那么这个时候呢，南人国王派来的这个婆罗门已经到了这个鼎宝身边了。那么到了之后呢，就向他这个索要这个国王头上的这个如意宝，然后拿回去就是这个平息瘟疫。国王马上就云云了。你们可随意砍下我顶上宝物并将之带走。那么国王并不是不知道他头上的宝物的这个作用，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他对众生有悲心，他知道这个时候呢，南忍国家呢这个国境呢正在流行瘟疫吧，所以说呢对这一切呢升起的悲心。然后他自己对这些财物啊，能自己身体上呢，像这样都可以，就说这个随便布施。所以说他就马上就答应了，像这样你们要砍的话，马上就把我的这个头上的宝物砍走。砍下带走。此时大地震动不已，五人便用利刃割下这聚光珍宝。而当天人从虚空中前来探查时，只见鼎宝已浑身鲜血淋漓。那么这个因为大地震动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天人就想知道什么原因大地震动，所以说他们来从虚空当中来探看的时候呢，已经看到这个国王这个头顶上面的如意宝已经被这个已经被这个割下了。然后他这个割下这个如意宝之后呢，留下了很多鲜血，那么他全身呢已经布满了这个鲜血。但他以对轮回众生所生之悲心完全压制住自身痛苦感受。他最终发愿道：以我布施宝珠之福德力，愿所有众生皆能离苦得乐。他并且亲手将宝珠交与五位婆罗门。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就说是什么，虽然就是感受痛苦，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对一切众生的悲心呢，就说这个没办法压制吧，所以说呢他自己的悲心呢就压过了痛苦。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自己还是发善愿，那么以这个布施这个如意宝的这样福德力呢，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获证菩提果位。那么在发愿之后呢，亲手把这个宝珠呢交给了五位婆罗门。他们在将宝珠带给南忍国王后，终以之而灭除国家一切灾荒瘟疫痛苦。带回去之后呢，通过这个如意宝的能力，然后呢国家当中的一切灾荒啊，一切瘟疫啊，一切痛苦啊等等等等，全部呢都已经就是这个消灭了。布垢子、勾达木、马日哲等仙人听到国王布施顶上宝珠消息后，纷纷前往森林中看望鼎宝。莲花母也随同马德泽一同前来。那么当这个其他的这些仙人或者其他的人听到这个鼎宝国王把头顶上的这个宝珠布施出去之后呢，纷纷来看望这个鼎宝国王。那么当这个莲花母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后呢，他看到国王阁下如意宝这样一种惨象之后，他立即就昏倒在地。此时虚空中诸仙人则将鼎宝功德美名四处传扬，连鼎与诸大臣也来到鼎宝面前。众人一见鼎宝，遍身鲜血淋漓，无力倒地之景象，均感痛苦哀伤。他们赞叹道：为他人舍弃自己宝贵生命之行持，实属难能可贵。那么其他人见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见到这个国王可以说是全身这个鲜血淋漓，而且呢就是这个因为非常疼痛就是说无力倒地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这个痛苦，而且一方面呢对这个国王这样一种这个伟大的这样一种心行呢也是由衷的赞叹。那能够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然后行持菩萨道的话，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做的。马热泽仙人则泪流满面望着鼎宝说：也不顾惜身体甘愿舍弃生命，这样做到底有何需求？你有无生后悔心？马热泽仙人他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 非常的感动，他就说呢，你不顾自己的生命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需求呢？有什么愿望呢？那你在不是这个的时候呢，这么痛苦，有没有升起后悔心呢？丁宝挣扎着坐起身，抹去脸上血迹后说，大先生，我别无所求，只欲救度轮回中受苦众生。在乞讨者面前舍弃自身后，我无任何后悔心，若我所言真实不虚，则愿我身体即刻恢复。刚刚说完，丁宝头顶被割下之如意宝就恢复如初。那么就说，当这个丁宝国王在问在被问到有没有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后有没有后悔心的时候呢，他说的是这个没有什么需求。一方面呢就是什么，一方面只是愿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呢能够去这个消灭南忍国家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瘟疫啊，这样一种灾荒，一方面是有这样一个愿望。那么除了这个愿望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就是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唯一的愿望。而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乞讨者面前不施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或者是不施完这个如意宝之后呢，没有丝毫的这个后悔心。如果真正确实实呢，就是我的说发的愿也是这么真诚，然后我在布施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丝毫后悔心的话，那么为了验证这个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呢，以第四语加持呢，身体即刻恢复。刚刚说完呢，确确实实呢，就是因为国王内心当中呢和内心当中非常的这个清净，而且具备了慈悲心，而且他自己确实没有升起后悔心的缘故，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第四语的加持力，马上呢就开始恢复如初。一方面呢，身体也是完好无损，被割下的如意宝呢也重新长成了。第十天，梵天此刻异口同声祈请顶宝能重当国王，但顶宝并未应允。那么这个时候，第四梵天呢，这个方面呢，就祈请这个顶宝国王呢，能不能这个重新回国，重新呢去当国王？但是国王呢，他自己想到呢，这一切呢都是这个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他因为就说是受到这个什么，就是南忍这个国王的这个攻打，然后呢又看到这些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在王宫当中享用这个美满生活的王妃呢，这个是在森林当中如此的这个如此的就是说受苦等等，他自己呢对这一切呢升起了厌离，他不愿意呢就是说再回王宫去这个什么去这个重当王位了。马哲哲莲花母又令诸太子劝请顶宝回国登上王位，以前引导顶宝入山苦修之缘觉也从虚空飞临此处，他们自身光芒遍照整个地区。那么就是说那么见这个顶宝没有应允呢，那么就马哲仙人呢，莲花母王妃，还有就是还他们自己让其他的这个其他人还有太子呢都能够劝国王回国能够登上王位。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引导国王入山修行的四位圆觉呢，这个时候呢也从虚空当中飞过来了。众圆觉诚恳说道，你为利益众生而情愿舍弃身体，但现在你自己国家内之众生正长时间感受痛苦，你怎能将其舍弃？长时间感受痛苦呢，可能就是失去了这个国王吧，因为国王呢以前的话就是一直通过这个仁慈心呢去照顾他们，所以说他们一直呢非常这个渴望这个非常想念国王，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说长时间在感受痛苦。那么既然他们在感受痛苦，希望你回去的话，你怎么忍心把他们舍弃呢？你为了众生刚开始的时候你为了众生呢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舍弃，那么现在为了利益众生为什么不能回国当国王？顶宝听罢圣觉言之有理，便马上从虚空中飞往自己国家王宫，并与王妃太子等人重享以前快乐生活。顶宝国王自此以后长期护持国家，并广行弘法立身事业。国王听完之后呢觉得有理，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呢重新登上王位，然后和其他的这些王妃太子等等呢一起和其他这些臣民呢这个重新呢开始过去的一个快乐生活，而且呢长期呢护持国家，长期呢以善法治国，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其他众生呢做了很多的利益的事情。那么下面再讲呢，又久远之前有一大众自在如来应世说法，于其教法下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光阴比丘恒时宣说甚深空性法门，且称相庄严戒律清净，具有远超凡夫等持智慧之功德，而太子等众人都对他恭敬爱戴。那么在久远之前呢，有一个大众自在佛出世说法的时候呢佛陀呢就是在他的在他这个佛陀的教法下出家，那么出家的 时候呢，出家之后呢，他一方面就戒律非常清净，而且呢他自己呢也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大智慧呢，通晓空性法门，对众生呢宣讲甚深空性法门，然后他自己呢也是这个具有很多不共的功德，那么成为这个太子等很多众生的这个恭敬爱戴之处。光阴比丘后得知有一千比丘对自己生起嫉妒心，而王子又劝说五千余人在光阴比丘前听法，光阴比丘就对这五千人宣讲甚深空性法。那么因为他自己的相貌庄严，戒律清净，要具有很深深的智慧，又成了太子等的上师吧，所以说呢就引来了其他的一千凡夫比丘相争的话，一千的这种凡夫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嫉妒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王子就是又劝说了五千余人呢在比丘面前呢去听正法。那么这个光阴比丘呢对这五千人的宣讲了非常甚深的这个空性的法门。一千狡诈比丘则愤愤乱言道，此人为宣说非法比丘，我们应将其杀害。那么一千比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更加的愤恨了。他本身呢，这个关于比丘的眷属就多，那么这个是又添了五千人呢，在他座下听法，然后成他眷属的话，他们就非常的这个气愤。他就是一方面说呢，他这个比丘宣讲的不是正法，他宣讲的是这个非法，因为他宣讲一切都不存在，所以说呢，这样坏法的比丘，我们应该把他杀死。于是众人就手执兵器喧嚷而来。光阴顶礼诸佛后发愿说，一切法均为空性，以此空性第十力，愿众人手中之剑全部变成曼达拉宣花。那么就比丘观音比丘他知道这一千人呢准备就说拿着兵器来杀死自己，他就顶礼十方一切诸佛，然后顶礼完之后呢就开始发愿，开始说第十语。像这样的话，我自己宣讲一切万法是空性，如果一切万法确确实实是这个空性的话，那么以这样的一种这个第十力呢，愿一切众人手中的这个弓箭，一切这个武器呢全部变成宣花。言毕，这些人所拿弓箭果真变为曼达拉宣花，且大地一开始震动。手执兵器的比丘都感恐惧，同时一觉稀有，他们都不敢再靠近光阴比丘，光阴比丘，并用上百匹布供养他，还要求他为他们传讲空性法门。当这些这个手拿兵器的比丘看到这个事情了之后呢，他们就说这个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稀有，他们就是彻底相信呢，就是这个光阴比丘确确实实呢是这个真正具有法相的大善之士。他们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身体尽兴的同时，内心当中的嫉妒心啊，种种的恶心呢，这个时候呢就彻底消灭彻底就是消失了。消失之后呢，开始用布匹供养，然后呢请求他呢宣讲这个空性法门。光阴满其所愿，为他们传授了相应佛法。空性法门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罪业的方法，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说很多这样的一种圆满质量的方法吧。所以说呢，如果这些比丘真正内心当中认识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后呢如果要想清净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信受空性法门，能够这样的一种这个信修持空性法门，像安住在一切罪业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下面修持的话，很快就能够将内心当中的一切的罪业呢全部清净。所以说呢，这个观音比丘呢随顺他们的根性呢选这个传授的这个相应的佛法，肯定他们要求忏悔的。那这样如果升起了这个信心，他们就说他们对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恶心肯定是要可以收起后悔心，所以说在比丘面前呢就是要求忏悔。那么这个观音比丘呢也了解这个他了解呢空性法门，就能够很迅速的忏罪，所以说呢绝对会给他们宣讲的。此时又有一千比丘时常毁谤光阴，但他以安忍力根本不为所动，也不为其毁坏，且长时间为众生传法。那么除了调化了这一千比丘之后呢，还有另外一千比丘呢也是对这个光阴比丘呢经常这个毁谤，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对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呢非常的真胜一方面他自己的安忍的这个功德呢非常的真胜，一方面他自己是这个通达空性，他自己是心是空性的。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他不管是哪个方面安住就是说是安住在空性的状态当中呢也不会生嗔心的，然后安住在悲心的状态呢也不会生嗔心的，所以说哪个方面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为所动的，那么不为其所坏了。所以说还是他自己呢还是长时间呢为众生这个传讲佛法，那些当中呢肯定也是对一千比丘呢恒时发愿，恒时回向，恒时就说是愿呢他们就是离苦得乐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在因地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些方法就是修持空性今天讲的这个地方。